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是我们江陵七特辑的第十集，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第八节，也就是西律王对三个博士所说的这一句非常诡诈的话。为什么真儿要带着大家来思想这一句诡诈的话背后，到底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属灵功课呢？尤其是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问问自己，到底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雄鹰艺高思前想后，就决定还是加入他的两个好朋友以及这一批尊贵无比的满有知识学问的人，去寻找星星带给他们的答案。一行人出发之后，又渐渐地走入到了夜幕当中。今天是沙漠里的一个晴朗无比的夜晚，夜空当中的星星似乎伸手就可以触及，看着浩瀚无比的星空，而唯有在他们上头引领他们的那颗明星，实在是亮到他们无法忽略不计。狮子里奥仰望夜空的时候，忽然想念起自己的狮子王老爸爸在他离世之前曾经对他说过的那句话：
孩子啊，虽然你是百兽之王，但是你一定要谦卑地向上仰望，因为真正的王才是宇宙当中那位创造我们、带领我们的。他会透过你的仰望来启示你该如何带领你自己的百姓。
虽然当时里奥觉得好深奥、好有道理，但是说句老实话，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向上仰望。他每一天除了忙着和自己的两个好朋友们思考人生之外，其实他有些时候也非常的想要逃避自己在地上做王的这个职分，太困难了。而且什么叫做向上仰望，我又怎么知道宇宙之主他的心意是什么？而且难道我抬头一下仰望一下，我就知道怎么处理地上的事了吗？说实在的，怎么仰望这件事情啊，一直是狮子里奥的一个心头大难题。现今这颗明亮的星星在上面不断的忽闪，这好像对里奥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邀请。三位尊贵的智者，我能不能够问您三位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多年了。自从我的老父王离开之后，我就常常有这种不解。
我们能够帮助你什么，你就说吧。
是这样的，我是百兽之王，但是我的老父亲让我学会仰望，可是我常常觉得抬着头
不过就是一片无尾的星空，低着头又是繁琐的大地。我不知道平常你们透过查考星座或者是研究古迹，你们是怎么知道造物主的心意的？你们又是怎么能够确定你们今天跟随这颗星不过只是平常的一颗星星而已呢？
听到狮子里奥这么赤诚的分享，这三位充满智慧的尊贵人看了彼此一眼，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会心的一笑。哦，小狮子王里奥啊，其实你的问题也是我们三个的问题呢。我们只能够承认我们所知道的太有限了，正因为这个浩瀚的宇宙像这个浩瀚的夜空一样的，有那么多我们未知的，所以呢，我们就抱着一个谦卑寻求的心。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实在是相信宇宙之王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在地上的这一群，所以呢，他总是留下蛛丝马迹，还有许许多多无论是文字还是其他的一些记载，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一切寻求到它。不过呢，我们也必须诚实地说，其实我们这一路上啊，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都曾经要求跟我们结伴同行的，有的人是冲着钱来的，有的人是冲着我们的尊贵的身份而来的，有的人呢也是想看看热闹。但是久而久之啊，随着旅程的增长，我们一直跟随着这一颗星走，那也有很多人就觉得无趣了，他们就纷纷的离开了。所以其实测量一个人是否真心的想要寻求人生的答案，生命的意义，就看看这个过程当中他持守的态度是什么。其实不同的动机啊，最后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哦，我知道我知道，这是艺高又插话了。我非常的清楚啊，我真的是因为飞得高，看尽了人间天下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多人呢，都是存着各种各样的心态来凑热闹的。不过你只要三天之后就能够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了。
嗯，是的，没错，我非常同意艺高的说法。其实啊，一个人的动机是怎样的，就看他接下来能不能够坚持当初他的那个心愿了。只要我们真的是为了寻求人生的目的、方向、意义和热情，我相信啊，这位爱我们的宇宙之主他是不会拒绝我们的，是吗，三位博士？
没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而且屡试不爽。我们真的深刻地感受到它真实的存在，并且很渴望我们的寻求，当然了，是要真的寻求才可以哦。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口称他为主，而且向他祷告呢？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会有不同的目的，存着不同的动机和心态。但是啊，最关键的就是在整个寻求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发现哎，我们寻找的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不行不行，我不想要跟随这位主了，他不灵光。嗯，其实我真正想要达成的是我自己心里的愿望，我才是我自己的神，我希望所有的神明都能够帮助我。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和那些求神拜佛拜偶像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真儿真的鼓励，在圣诞季节，当我们要预备心来纪念耶稣为我们降生的这个大好日子，并且我们重新去面对说，这份上好的礼物我收到了吗？我真实的拥有吗？最好的办法就是询问一下，当初我来到耶稣面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我是为了要得到什么才来到耶稣的面前呢？如果我渴求的东西并不是神要赐给我的，那很有可能我在寻求的过程当中觉得无聊了，没意义了， 不灵光了，那我就离开了。太多的人都是因为不纯的动机而最终成为抛弃耶稣的人，就包括那卖主的犹大。所以今天亲爱的小朋友，我们要读的马太福音二章八节里面，是希律王为了欺骗三个博士，想要得到耶稣出生的地方，然后去把他给除掉。所以虽然表面上他是说我也要拜他哦，你找到地方就来通知我，但是每一个人想要去接近耶稣的目的不一样，最终就会带出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的果效来。今天呢，我就要鼓励爸爸妈妈们和你自己的孩子分享一下你们信主的经历，你们认识耶稣的过程。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会有不同的目的，我们来的时候抱着什么样的目标呢？你真的是要寻求上帝吗？因为那要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寻找的不是耶稣，想叩开的不是天国的大门，那对不起啊，很有可能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呢。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就是重新审视我们自己内心动机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了。愿神赐福你，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 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沙龙求见大卫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王的儿子亚沙龙因为做错事情而流浪在外，大卫王十分想念这个儿子，但大卫王错综复杂的心情让他无法顺利的见到儿子。而大卫王忠心的大臣约押借着一位聪明的妇人，终于让大卫王点头把亚沙龙接回耶路撒冷，但大卫王却不肯与亚沙龙见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沙龙啊，他是全以色列中最英俊最得人称赞的孩子，因为他从脚底到头顶没有一点缺陷，而且啊，他每年啊都会剪头发一次，因为他头上的头发实在太多了，所以必须把它剪下来。而且他把头发剪下来之后多到可以拿去称，大概有2公斤哦，哇，所以他头发非常非常的多。而亚沙龙有3个儿子还有1个女儿，所以呢，亚沙龙其实过着幸福又美满的日子。可是亚沙龙啊回到耶路撒冷住了2年，大卫王始终不愿意见他，他就非常的难过也很煎熬，因为他没有见到大卫王，其实他内心啊也不确定大卫王到底有没有原谅他，所以他就派人去找约押，想要拜托约押让他去见他的父王，可是约押却一直不肯来见他。他第二次又派人去找了约押，约押还是不愿意来。于是呢，亚沙龙就对仆人说，我想了一个方法，你们看，约押有一块田跟我的就在隔壁，他是我的邻居，而且他的田里面有大麦，这样好了，你们啊去放火烧田，我就不相信我这样做他还不来找我。于是亚沙龙的仆人就真的放火把那块田给烧了。哇，约押知道之后就跳了起来，因为那可是一块田，田里面还有大麦耶。在那个时候啊，有大麦有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浪费呢？约押就跳了起来，就冲到亚沙龙的家问他说，亚沙龙，你知道你的仆人放火烧了我那块田吗？我想你一定知道了，你的仆人为什么放火烧了我那块田啊？亚沙龙就回答约押说，不是啊，我派人去见你说请你来到我这里，要托你去见我的父王，而且我从基述回来，我根本就见不到我主的面，而且我也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原谅我啊，如果我有罪的话就任由他把我杀死好啦，但你始终不见我，我只好出此下策嘛。于是约押听完了这些话之后就去见了大卫王，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大卫王。而大卫王就知道亚沙龙真的很想跟他见了一面，所以大卫王就把亚沙龙找了过来，而亚沙龙就进到王的宫殿当中，把脸俯伏在地叩拜大卫王。而王看到亚沙龙虽然很久很久不见，前前后后总共5年不见，但王其实还是非常想念他的儿子亚沙龙，就跟他亲嘴抱一抱他，他们两个就和好如初。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的儿子亚沙龙真的很想见他的父亲大卫王一面，于是亚沙龙就想要请约押帮忙，但约押一直避不见面，看似不愿意帮助他，所以呀，亚沙龙就去破坏约押的田，好让约押重视自己。这也让我们知道亚沙龙做事情啊通常都没有在考虑后果，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亚沙龙也让我们知道他真的真的很想见他的爸爸大卫王，还好最后约押还是帮了这个忙，而大卫王 也终于和亚沙龙见面了，他们父子俩也和好如初。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沙龙密谋造反。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因为做错事情而流浪在外，虽然大卫王最终还是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却不肯与亚沙龙见面，过了两年才跟亚沙龙和好。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这些所有的事情之后啊，亚沙龙其实他内心就一直还是有点不安，所以呢他就开始为自己预备了一辆战车和一些马匹，又预备了50个人在他面前奔走开路。他啊常常一大早就起来站在城门口旁边，因为站在那里啊就会遇到很多有一些状况的人，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谁偷了我的东西呀，遇到了强盗，或是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要去请大卫王判决的人，亚沙龙遇到这些人就会把他叫过来问他说，诶，你是从哪一个城来的啊？或者是你是从哪个支派来的啊？然后接着亚沙龙就跟他说，诶，你看你所说的这件事情有情有理，可是啊大卫王并没有委托任何人来听你说你的案子，这样吧，我希望有人可以立我做这一地的审判官，这样啊任何有案子啊或是遇到不公不义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他公平的审判。接着亚沙龙对所有要到这个城当中进行审判的人都这样说，所以所有的人都觉得哇，亚沙龙真是一个好人，所以有些人如果走到亚沙龙的面前要拜他，他就会伸手拉住这个人并且与他拥抱亲吻。所以啊所有要来到大卫王面前请求审判的以色列人都开始喜欢亚沙龙，因为亚沙龙都是这样亲自接待他们。就这样亚沙龙暗暗的偷偷的迷惑了所有以色列人的心，这些以色列人呢就开始觉得亚沙龙比大卫王更适合当他们的王。就这样过了4年，就是4年当中亚沙龙不断不断的做这些事情，所以以色列人越来越喜欢他。亚沙龙就对大卫王说，父亲大卫王啊，求你让我到希伯伦去，我要去向上帝还我所许的愿，因为我住在基述的时候，我曾经向上帝许一个愿说，如果上帝允许我再回到耶路撒冷来，我就要在希伯伦侍奉他。哇，大卫王听到之后就非常的开心，因为原来他的儿子是这样听命于上帝，他就对他说，亚沙龙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接着亚沙龙就动身往希伯伦去了。亚沙龙就偷偷的派遣了一些探子，就是所谓的卧底，到了以色列各支派中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只要一听到号角的声音就要大声的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哇，原来只是叛变的开始。 有200个人从耶路撒冷应邀跟押沙龙一起去，可是其实这200个人都是诚诚实实的去，一点都不知道押沙龙原来是要叛变了。押沙龙献祭的时候还差派人去把大卫的参谋给请来，就这样叛乱的势力越来越大，跟随押沙龙的人民越来越多，那接下来又会如何呢？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的儿子押沙龙跟爸爸和好如初之后，竟然开始偷偷策划要谋反，并且用了很多很多的小心思，像是为自己预备战车，为自己预备马匹，更过分的是押沙龙开始向以色列百姓说爸爸大卫王的坏话，让这些百姓啊对大卫王的信心开始动摇，并且让押沙龙他自己的名声和威望逐渐被建立起来。接着押沙龙又派了探子到各支派去当卧底，哇，感觉押沙龙即将要谋反夺取自己父王的王位，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伤痕